在走截止。我想请问各位哈，你是不是觉得，如果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如果拥有很多这样子品质的人，会更好，是吧？同意吗？我们现在在社会当中，不难发现什么？不难发现这些仇恨、暴力、分裂、苦毒、不安等等，这些跟这个圣灵所结果是完全相反的品格，是不是啊？说实在的啊，我们这个世界多么渴望拥有这种爱，充满喜乐，充满和平、忍耐心、良善、忍耐慈，这信实温柔节，这些这样的人，是不是同意吗？是不是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好不好？一个很重要的好消息，你我就是为此被建造的，被造立的。你我就是因为这样子被神所创造的，不只是一些很有名的牧师、很有名的宣教士，而是你。而唯一能够将这种情况、这种品格很实际的活化出来，说实在的，是透过在我们生活当中神恩典的作为。因此在今天这个系列的概述里面，我想跟各位一起来谈谈围绕这些经文，这两节经文的背后的一个真正的一个重心。我们今天要来谈谈在恩典中成长。如果您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段时间，我相信您会发现我们教会其实常常谈恩典，是吧？常常谈恩典。而今天我想要让你感受到是他的恩典的所谓的全面性。什么是恩典？什么是恩典？不再讲，不该得到得到了。简单一点，就是不该得的得到的。简单，这个恩典意味着神的恩惠，我们不该得的神给我们了。这包括神的爱，包括神的怜悯，他的饶恕，是不是同意吗？哎，说实在的哈，我们生活当中所享受的每一件事情，其实我们都可以说是神恩典的延伸，同意吗？是不是？我的呼吸，不配的，不配的，不配的。我的跳，其实前天我在跟一些弟兄查经的时候，我讲，我这人早就该死的人，现在还活着，感谢神，这是神的恩典，同意吗？今天你我醒过来，是不是神的恩典？有多少人一睡都醒不来的？是不是？你的一餐，今天早上吃早餐了没有？神的恩典，对啊，生日快乐！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神恩典的延伸，同意吗？我想今天提醒各位弟兄姊妹哈，注意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赐下三个非常重要的恩典。那么这些恩典如何带来我们灵命上的增长？第一个恩典，大家很清楚的拯救的恩典。我相信大家对这一点不陌生，是不是？圣经提醒我们，我们都是因着神的恩典而蒙拯救的，是不是？但是其实你知道，我再说一遍，其实我们一相信耶稣基督那一刹那开始，跟耶稣基督同行那一刹那开始，这一切一切一切都是神恩典的延伸。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一开始就谈到这一点了。顺便说一下，如果你看加拉太书，你知道加拉太书整卷都要谈什么？都要谈恩典。整体加拉太书的谈恩典，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的一个主题。他谈论到恩典意味着什么，在生活当中看起来像什么，什么是恩典的实际意义，这是保罗在谈到的。那么他在第五章第十三节他就说什么，他说弟兄们，你蒙召是要得自由。我请各位注意这里啊，蒙召这个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是什么，你我今天都是什么，被招的。不是因为我们表现得特别好，不是我们有什么虔诚，我们今天在这里乃是神以某种方式呼召了我们聚集在一起，跟他一起有连结，同意吗？你是被呼召出来，所以不要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姊妹们，你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事实上在你我的内心深处，我们之所以会渴望神，乃是因为神在我们内心里面放置了这个向往。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第三章就讲说，神把永生放在我们心中。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时候，他讲到他跟那些雅典人的对话里面，他这样也描述，
他说神基本上是在历史中工作，他预先定属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年限，我们所住的疆界，以便什么？以便我们可以向外延伸去找到神。他说其实神离我们个人不远，也就是说神一直在你我的生活当中策划了很多你我甚至没有想到的事情，但是这样就因为这样子让我们可以去寻求他，去找到啥。求你容许我说了哈，弟兄姊妹，寻求到神，得到神，又完全是神恩典的一部分，这是恩典的一部分，是他呼召了我们，让我们就得到了。请注意，当我们回应神的呼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给了他，他，我再说，之后呢，这个时候，神并不希望我们只是给他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就好像说，好，现在我交给你了，哎，我交给你，但是你拥有我10%的股权而已哦，你拥有我10%的生命的拥有权，不是的。就是请你注意，当神走进了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他所要拥有的是我们所有的我们的全人。我讲清楚了吗？他很重要的。那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你知道什么意思吗？这意味着如果你向耶稣敞开你的心门，他不只是留在入口处，他也不只是满足说你跟他讲你住在，你就住在这个 living room。一个真正的重点是他要掌管整栋的房子，他要来掌管你整个人生。为什么？这就带进了第二个方面，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件事情。他蛮有什么？蛮有给力的恩典，给力的恩典。我们回到第13节，保罗说你是被呼召去得自由的啊，只是你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哎，很有意思哈、哦！我们有没有可能做这种事情？有，他说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为什么？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请注意哦，保罗在这边针对的是一些人对恩典的误解。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有人有这种误解。从保罗，他从加拉太书一开始就一直在谈论他，但是第5章呢，他谈到了当我们误解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的会掉入生命当中两个很可能的陷阱，其中一个，这两个可能的陷阱是什么？第一个，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了，所谓的律法主义，是吧？拥抱律法主义的人想什么？拥抱律法主义的人认为说，我们怎么可能单单靠着神的恩典得救？不可能的，我们怎么可能单单100%靠着神的恩典，怎么样完全无罪被称为义？这个不可能的事情，那怎么办？加上一些东西，要加上更多的东西。你知道主耶稣基督的生，你知道耶稣基督的死，你知道他的复活，但是还不够，我们要补充一些东西来补足它。所以律法主义怎么样，就强加了一些资格条件，而成为神学上口味所谓的 Christ Plus，耶稣基督加上一些东西啊，耶稣基督还要加上一套完整的规则，耶稣基督加一套神学的观点，你要符合这个东西，你才能够完完全全的得救。其实这根本不是我们信仰真正的核心本质。我必须说，弟兄姊妹，这也蛮重要的，对，但是他们是圣经教导的边缘，不是主要的。其实那些东西是什么？是你的结果，你带出来的结果啊，但是它变成次要的，变成主要的。本来是小丘陵，现在变成高山，他们也成为那些人的特定的标志。你必须要这样，你才是什么？才是一个得救的人。啊，其实这个背后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有个concern，有顾虑什么？他们担心，哎，如果你强调恩典太多，那么人们就会以此来运作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就会很轻率啊，随意过日子。有没有道理？有，我告诉你，的确是这样子。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些人就这样子，这就把我们带进了那个解恩典的另外一个极端，另外一个陷阱。他们认定，哎呀，恩典可以让我随心所欲的去做， 高兴做什么，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哦，这又是为什么保罗要制止他的原因呢？他说什么？哎呀，拜托，千万不要利用你的自由去纵容肉体。所以你看到没有，一边是规则的制定者，另外一边是什么？规则的破坏者。这两个完全的极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两个极端的人就常常什么，在这个彼此间相咬，自以为是。你看我属，我多属灵，我完全遵守规则。你看我多了解神的恩典。哎呀，你这些人还太古板了，就在里面彼此什么相咬相吞，彼此攻击。所以保罗接着在第十五节就针对这个问题说什么？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他说啊，在律法主义跟这些放纵主义之间存在一种破坏性，相互破坏的性质。但神恩典的美是什么？他赋予我们一个可以像爱自己一样的爱去爱别人的能力。我相信各位会同意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制造出那种爱，阿们，是不是？你不能强求你去挤出那种爱。我们要更爱别人，有没有错？但是可不可能爱？如果你牙膏里面没有牙膏，你再怎么挤牙膏，有没有牙膏？挤不出牙膏的。我们不能够强求挤出那种爱，又怎么没有任何的规条可以强迫你挤出那种爱？但是，当如果你里面有牙膏的话，你就可以挤出来。这个牙是从神来的，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圣灵也做到了。爱是自我放纵的一种解药。想想看哈，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会不会欺骗他？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不会伤害他。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不会苦待他。对，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不会拒绝他，是不同意吗？我们上礼拜讲了，爱里没有惧怕。你知道为什么看到那些回归的那个把他撤退撤侨回来的人，有些人排挤他，有些人却拿在路边拿一个欢迎回家。这两个之间的不同是什么？爱。我不管他们做的对不对了，但是一个本质是什么？爱你没有惧怕，是不是？如果你爱的话，你不会回来他，因为耶稣基督的爱会为你的行为塑造出一个界限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自由的一个原因，这就是其中一个美的地方。听我怎么讲？那么这里像一个相当大的问题了，我们如何实际的活现出来？很难哦，是不是？我告诉你，实际上我们没办法，我们没办法，至少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啊，你们可能也可以了。对我来说，凭我自己的力量，我根本没有办法活出那种生命来，我没办法活出那种生命来。我们需要神透过圣灵所赋予我们的力量，给力的恩典，他给我们能力，我们才怎么样？我们才有可能去活出来。因为什么？你可能不知道了哈，你讲很爱了，你很爱耶稣，圣经里面在提醒你要爱人了，你爱人如己啊，你爱你的仇敌啊。我告诉你，很实际的哈。如果你看到过去一直伤害你的人，你说我要爱你，你要爱我，要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你牙齿咬破了，牙咬不出来，同意吗？但是如果今天神的恩典在你里面，神的爱在你里面，你自然有可能，才有可能的。我讲清楚了没有？是不是啊？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接着告诉我们的，他告诉我们这怎么可能发生？工作的原理是什么？从第十六节开始，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够做所愿意做的。”请你注意，弟兄姊妹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圣灵在哪里？我们得救的圣灵在哪里？拜托拜托，圣灵在哪里？在我们里面，对不对？就住在我们里面嘛，是不是？圣灵就我们的，那么就生活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我们就被赋予一种新的生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什么新造的人，我们有新的生命。哎，这是不是好消息？哎，拜托你们怎么今天怎么回事啊？都不讲话，是不是啊？这好消息嘛，对不对？哎，太棒了！哎呀，我们因为有新的生命，我们可以去学习，我们可以去成长，我们可以在主里面一起活掉下来。但是有个坏消息， 坏消息是什么？我们旧有的本质仍然存在，这两个是完全不相合的。各位了解知道保罗在这边说什么吗？是不是、啊、他们彼此是什么？是对立的，是互相冲突的。顺便说一下哈，保罗说这个古老的本性是什么？肉体情欲。肉体情欲不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内在的邪恶，不是这个意思哈。他称为肉体情欲是什么？是因为我们一出生开始，他就很深深的根植在我们里面，是吧？同意吗？啊，如果你是做父母的，你很清楚的、啊。你需不需要教你们孩子说谎话？你需不需要教你们小孩子去打人？需不需要？不需要，我告诉你，不需要的。哎，他你不需要教他怎么不顺从，他们就是自然会表现出来。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吗？哎呀，对啊，你看我孙子，我好喜欢我的孙子，可是我没看见他那个动作，我啊，那就我以前也是一样的，是不是？你不用教他，他的你不要教他 ，no， 你不要教他，自然。我说谁教他了？没有人教他，自然的。弟兄姊妹，我们以前是不是这样的？哎，都这样的。那个就是什么？那就是肉体情欲，啊，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你们怎么要顺着圣灵而行，你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彼此相敌，是彼此嘛。互相排斥的，也就是说你不能够顺从圣灵而行，同时也怎么样顺从肉体而行，这两个怎么根本是不可能的，你没办法得到帮助的。我举个例子哈，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锻炼运动，对不对？现在很多人注重养生，特别是现在我们现在年纪大一点，哎，发现走路对健康有没有好处？哦，走路这边好处太棒了哈、哦！所以有很多人喜欢走路，特别是我们家，哎，天气真好，对不对哈？然后又有很多的步道可以去走，好不好？好啊！所以怎么样？哎呀，我们就来走路。好，我们就准备了一些东西哈、哦。哎呀，对吧？哎，那我们去买一些专门步道的那个健康的鞋子啊。我们去买一些装备啊，然后准备出门了哈、哦。哎，我们一起哎，我们要出去就哎，等一下，我忘记一件事情了。忘记一件什么事情？哎，忘记薯条。啊，这个薯条很重要，你知道吗？哎，这个很重要。这个所以怎么样？我就一边走路，一边走着，很重要，好，好。我们这样一天就这样走，发现哎呦糟糕了，怎么样？又没什么帮助，哎呦怎么样？那就怎么样？走快一点，哦，走快一点，哎怎么样？哎，要越远，要命！这个是牺牲色相。几个月以后我得到什么结果？没用，走路没用，高估了，为什么？我的体重没有减，反正怎么样？反正增加了，这什么锻炼嘛，是吧？赶快拿下去，不然麻烦了。我相信我们当中的没有人会做这种事情，同意吗？是不是？没有人会做。哎，这个不适合在什么走路的时候，这是什么时候要用到？啊？哎呀！看电视看什么啊？放松的时候啊，是同意吗？这个不是为了有益健康的，这是什么？这是残害肉体的，是吧？如果你去专心走路，你不要知道会不会有帮助，绝对会有帮助。保罗这边说啊，这两个是什么？是为敌的。你只要继续走在圣灵里面，继续走，你不要放纵你的肉体，你就不会去放纵你的肉体。当我们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圣灵就会帮助我们，会让我们得到帮助，得到强化，对，同意吗？保罗在第十八节说什么？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了。换一句话说，你就不再受到律法的管制了。因为什么？因为圣灵释放了你，让你得以自由的来享受神的恩典，让你得以自由的以爱来去服侍。 啊，不是因为某种规则。哎呦，你是教会的长老，你这样，不是因为你没有做，你就感到内疚。哎呦，你就觉得，哎呦，你有义务去做，不是的，不是就六法规条，而是什么？而是因为圣灵给你的爱，怎么样？你就渴望去做。圣灵把那个牙膏放在你的牙桶里面去，你自然怎么样？就能够牙膏出来。我讲清楚了没有？千万不要错过，弟兄姊妹。保罗这边说什么？他说：“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哎，这个很有意思哦。什么叫做若？我们可不可以有选择？这告诉我们，我们有没有选择？有。神的能力的确完完全全要提供给我们使用，但是你我需要配合，需要合作。我们实际上必须要选择。”请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完成他的工作，而不是要你成为某种机器人啊，不受控制，不是，没有，不是的。实际上是我们有能力说什么？主啊，我现在发现我没有能力，我一天到晚想要吃这个，你来帮助我，不要吃，求你来引导我，求你来帮助我，是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也必须说了，很实在说哈。你们我不晓得你怎么样，但是我很少很少想到，我很少教会世界说，哎呀，天父啊，借着你的圣灵来带领我，带领我，帮助我。我比如说，当然好，在我心里面，我希不希望圣灵在我生命里面做事？我当然希望，同意吗？我希望圣灵成为我的安慰，鼓励我，祝福我的全员。比如说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他准备了教导我在某些服事上面，我希望圣灵赋予我能力，是不是这样的？但是对我来说有一个很明显是什么？我说圣灵啊，你来带领我，因为我就蛮恐怖的，特别说圣灵啊，你来带领我，无论你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这个还蛮恐怖的哦，同意吗？你想一想哦，还蛮恐怖。圣灵如果要带我到一个地方不想去的地方怎么办呢？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寻求神带领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在欧洲呢，我们说神啊，你要带领我们到哪边去？那忽然间，希望说：“哎，不行，我不能这样讲哦。如果他带领我们去阿拉斯加怎么办？Arizona 是很热的地方啊。他如果忽然到了人生，就很有怕的，你知道意思吗？哎，或者说不敢这样祷告，要不就你知道意思吗？一样的东西就什么，还蛮恐怖的。所以如果神要我改变职业怎么办？是不是啊？这样子就是，我相信各位同意哈。”把生命的钥匙交给神，对神说，从现在开始我完全交托，请你来引导我，这需要很大的信心，是不是？同意吗？哎，很大的信心的。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发现哈，其实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如果你发现你在这方面有挣扎，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你知道吗？我常常有弟兄姊妹跑来跟我讲，哎呦，许长老，我真的在这方面有挣扎。我说感谢赞美神，然后神经病。我说为什么感谢赞美神？你有挣扎，代表你怎么样，在顺从圣灵跟顺从肉体之间有什么有冲突，同意吗？啊，如果你对一件事情没有挣扎，那就完蛋了，同意吗？以前我怎么样子，哎呀，我就怎么样，现在就怎么样，跟着走，有怎么样吗？因为什么？如果你在你的生命这样的选择里面有挣扎，代表什么？代表圣灵在里面。我希望你在挣扎里面感谢赞美神，我希望你得到鼓励，因为这是神的灵在你身上工作。当你在那边想说天父啊，这不是我的愿意，而是你的旨意成全，就这边这个强而求你。当你有这样的心愿的时候，我告诉你一件事情，那是耶稣基督的灵透过你在讲话。想一想看哦，肉体情欲会不会有这样的降服啊？肉体情欲会不会这样降服？不会的，肉体情欲怎么样？更高兴，嘿嘿，你来顺从一下，就很重要。但是圣灵会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爱中成长，在顺服中成长，因为很重要。这一切都是什么？透过成就的恩典，一颗小小的信心的种子，然后再次的透过神给力的恩典，让我们在顺服爱中成长，在主耶稣基督的形状上成长，啊，在这个过程里面，因着我们的改变，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彰显神的荣耀，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越来越像主耶稣，而成为他第三点怎么样？ 转换恩典的一个例子。通过这段经文，保罗很真实的比较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方式，一个是顺从圣灵而行，另外一种是活在肉体情欲里面，你两个你可以选择。那么因此呢，在接下来经文里面，他就描绘出其中真正的一个含义是什么。他说我们谈这个顺从圣灵顺从肉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结果是怎么样子，他看起来应该是这样怎么样子。然后他就从肉体情欲开始，当肉体情欲突出成熟的时候看起来像什么样子，他就从第十九节保罗就这样说了，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竞争、憎恨、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的事情。我有一次跟人家一些弟兄姐妹，他说：“哎呦，这个有点像我们大学宿舍里面的事情。”哎，我说：“对，很像哈、哦。”但是我告诉你，这也发生在你我身上，同意吗？我告诉你啊，如果我们诚实的话，我们多多少少在我们身上可以发现这些肉体情欲，是不是？当然不是全部啦，对吧？有可能在某种时候以这种方式出现，有时候另外一种形式发现出现。保罗说这不是完全的完全详尽无疑的那个清单，不是的。他说这些东西在日光之下就是会发现，会光照我们。我们就是或多或少有活在肉体情欲下面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救赎的原因，是不是啊？保罗在这边不是谈论到我们周期性与罪的争斗，不是的。他也不是在谈论长期的艰苦痛苦跟罪的一个征战，不是的。保罗这边的意思其实在强调什么，当肉体情欲在你的生命当中拥有主权的时候，这就是他的样子。我讲清楚了吗？当你除了你自己以外没有其他主的时候，这就是肉体情欲的样子，就会这种现象。那如果你是你自己的主，开始的时候你可能很自放，哎呦好棒很棒，但是你知道吗，会带出什么结果。保罗在二十一节就讲了，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请你注意，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话语，请你允许我再说。我们谈论的是一些人生活当中一些决定性的一个特征，他们在那些事情上面是怎么生活的。这边人选择的是什么？选择是那个肉体情欲的道路，所以他们没有承受神的国。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也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国度吗？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想要，因为他们不想要。真正的根源是他们不想要。我们知道神的国有一个国王，国王是可以叫主耶稣吧，对，主嘛，对。那么为什么当你不想跟这个国的国王有任何关系的时候，你就又想住在国王里面，王国里？不可能嘛，是不是？同意吗？不可能的。你看到没有？为什么我请容许我说哈，在得到拯救恩典的那一刹那那一刻，即使你我只是一点点的意识到这一点，即使一个小小的种子，在那一刹那，我必须说，当我们说主啊，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有罪，我需要你的救恩，我要请你进到我里面生命来，当我的王，当我的救主，请你来主导我的生命。即使你那个时候不完全清楚，但是如果你有一点点小的信心，即使小小的圣经说，就像芥菜种子的信心的话，弟兄姊妹，或者是说像那个父亲一样，跟你说啊，我信，但是怎么样？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弟兄姊妹们，即使有这样一个信心，神也不会轻忽，神也不会轻忽。父神看重那个借由他的恩典放在那里的一个小小的种子，然后会借着他的圣灵，他开始育苗，开始培养，开始成长，因为他有生命在他里面了，对吧？然后最终会怎么长成一棵树？那一棵树因为有里面有生命，它就会结出果子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这系列重点：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是没有律法限制。这就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因着他的恩典，这是他的应许。你可不渴望有这样的生命？哎呦我的天哪，拜托，可不渴望有这样的生命？难道你不希望拥有这种特性的人吗？ 哎呦，是不是啊？多么棒啊，是不是啊？多么吸引人啊！我真希望我身边的所有的人，我包括自己，都这样子，哇，那是好的无比，是不是啊？我告诉你，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这样的话，就在地如在天哦，同意吗？哎，拜托，算了算了算了，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肖像，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肖像，耶稣基督完美的体现了所有这些特质，圣洁美丽的，太美太可爱太棒了，这就是圣灵透过他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产生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靠着自己我们绝对不可能，但是神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绝对可以做出来，他慢慢的把我们变成耶稣基督的肖像，当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当然了，我们当中可能听到没多久，刚刚信主没多久 S 只是一开始，甚至你可能还在观望，你还没开始走那一段路，但是我相信今天神把你放在教会里面，把你带过来，他是呼唤了你，他是呼召你，我相信你在这里不是偶然的，即使在你成的一些初期的阶段，你可能只是看到哎呀一些小花小芽，哎呀没看到果子，千万不要轻看，千万不要轻看，好不好？你看到你有一个树在那边的，虽然还没看到果子，但不要轻看，你要被鼓励。我再说一遍，因为神应许你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更好的更棒的就要来了。哎，你们怎么好像不怎么混的样子，好不好？跟你旁边的提醒一下，更好更棒的就要来了，弟兄，这是真的啊。对于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跟主同行已经有一些年日了，圣灵已经在你生命当中做了深刻的工作了，你已经成熟了，你有一个祝福了，你让你身边的人在你身上也看到耶稣基督那个美丽的肖像。保罗补充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换一句话说，你不必在其他的这种事情上面去捍卫自己，你不要对爱喜乐和平等等要限制它，你就只是这样，你就只是让它绽放出来，你让他们成长出来，你让他们茂盛繁荣起来。用什么呢？在神的恩典下，我的祷告是在接下来这整个系列里面，我们会随着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让我们整个人都能继续的成长。保罗接下来在第24节25节说得很清楚，他说凡属基督的人谁啊？谁？我，拜托你们都不会讲，你是不是属基督的人？是。他说凡属基督的人怎么样？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来。他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弟兄姊妹们，就是恩典成长的样子，我们要注意与圣灵保持同步。弟兄姊妹们，不要一天到晚想要健身想要运动，然后又拿着你的肉体在里面。我讲清楚了没有？没有办法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这个系列的内容，我们必须要跟圣灵一起在恩典当中成长。弟兄姊妹，你愿意加入这个行列吗？看中这个机会吗？让你在自己要在生命当中要再次经历到圣灵你生命当中做什么。弟兄姊妹，你会惊讶的，我们当中可能会有人想说，徐弟兄啊，我很累啊，我很疲惫，我很困惑，我对于神在我生命当中做什么，我实在是没有任何期望。第二种，这个是很实际的哦。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人碰到一些问题，碰到一些难处，信心上受到很严重的打击。你会讲这话，我实在没有任何期望。请容许我说了，如果你是这样子，也许在你生命当中的某个时候，请你记住，在你内心里面，那个时候你有一个小小的信心的种子，而那颗种子在生活当中被你生活的一些事情踩到了，它被践踏了，所以它被冷淡了，它在你的生命当中处于这个休眠的状态。事实上对你而言的话，简直它你死了，我已经没有那个信心了。如果你这样的话，那我说一个很棒的故事。2012年，没有多久以前，一群俄罗斯的科学家在西伯利亚那个洞城里面 地底下125英尺下面那个地方发现了一些种子。你知道温度很冷啊，对吧？种子，事实上他们常常在那个地方发现的是什么？是某某山那些史前的那些禽兽一样。但是什么很有意思的哈、哦，他们发现这些种子没有死，看起来很死的，但是没有死。是实际上哈、哦，他们能够将这些种子种下去，然后变成活的植物。这是他们拍下来的植物照片。他们对于这个植物到底叫什么没有一个共识，因为他们这个时间已经很久了哈，所以现在看不出这个东西。哎，你知道这个种子有多久吗？他们根据那个放射性探测疗法，探测性探测疗法，你知道什么意思哈？他们发现这个是有32000年前的历史。你说我讲这干嘛？弟兄姊妹们，想一想哈，这些科学家从这些32000年前的种子培育出活生生的植物，我要请你想一想，如果凡人能够将已经冻结休眠的32000年的种子呼唤出生命，我想请问你，我们的神难道不能吗？不管你认为你的信心是不是已经死，有多冷已经死了，我要提醒你，我相信耶稣基督能够从你心中的这个信心的种子再带出生命。耶稣基督绝对可以，因为耶稣基督非常擅长复活。阿们，真的很擅长复活。所以我的问题是，弟兄姊妹，请你注意，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是不是感到气馁，无论你是不是感到哎，准备好了，我们要开始，或是两者之间，无论你在哪里，你是否问问你自己一个问题：我准备好在恩典中成长了吗？我准备好在恩典中成长了吗？如果你准备好，在这个系列里面，我祈求你张开你的双手，大大张开你的嘴巴，期待神在你生命当中要成就何等大的事。因为我相信圣灵会以强大的方式运行在我们当中。我盼望你准备好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在面对各样的挣扎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属于你的，让我们看到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主啊，让我们不轻看，让我们不要被世界环境影响，让我们不要被我们的难处所击倒。主啊，当我们信心仰望你的时候，当我们愿意顺照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真的可以不顺从肉体情欲去做事情，真的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出不同。主，我相信这是你的心意。我祈求你，主，当我们在研读这个系列的时候，你的圣灵丰丰富富的与我们同在，激励我们，塑造我们。主，让我们展现出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你，奉靠主耶稣圣灵，阿门。